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非常欢迎大家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。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祝愿您常常有平安，常常被圣灵引导。虽然不能跟大家见面，但是我们能够透过广播每天在空中相聚，一起来敬拜神，学习他的话，实在是非常宝贵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渴望成为贵重的器皿，祝福身边的人，但却从来没有想过要经历磨练和受苦。有一首大家很熟悉的诗歌，恋我欲精，歌词是这么说的：你若不压橄榄成渣，它就不能成油；你若不投葡萄入渣，它就不能变成酒；你若不炼哪达成膏，它就不留芬芳。主啊，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？圣经说，神绝对不会把过重的试炼加给我们，在受苦时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。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《恋我欲精》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在我们的心目中，信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儿女。但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却说，不是所有自称基督徒的都是神的儿女，其中也有魔鬼的儿女。我们如何才能区分这两种基督徒呢？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会成为魔鬼的儿女呢？成为神的儿女的确据又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《约翰一书》信息系列的第五讲，题目是《谁是神的儿女》。
透过查考约翰一书，大家学到了什么功课呢？透过学习神的话语，学习约翰一书，我们的生命改变了多少呢？我们查考约翰一书的目标，就是希望透过学习神的话语，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改变，每一天按照神的心意来去生活。不论是我们自己看圣经，还是听讲道，我们要不停地让主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大家都知道约翰一书的主题是关于爱，说到学习彼此相爱，大家明白什么是爱吗？我们该如何相处才算是彼此相爱呢？教会的弟兄姐妹和睦相处，经常一起吃饭交通，一起参与侍奉，这算不算是彼此相爱呢？我非常喜欢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的歌词说道，我愿为弟兄姐妹舍命，我愿在爱中舍命。这诗歌很简单，要学会唱这首诗歌是很容易的，但是要实践歌词的内容却一点都不容易。起初我觉得这首诗歌的标准太高了，根本不可能实践。为弟兄姐妹舍命， 谈何容易。但是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，我们不可以漠视他。所以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也提醒我们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你明白什么是爱了吗？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说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是爱，就是说就透过主耶稣为我们舍命，我们才晓得什么是爱。我们必须得承认，我们离这个标准还是非常的远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置之不理。既然这是圣经的教训，我们就当凭着信心追求它和完成主的命令。当我们同心学习，彼此相爱，神的荣耀就会透过教会彰显出来，世人就知道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一直到三章第十节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到三章第十节，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，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为称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着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凡犯罪的，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你们知道主称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。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小子们啊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这段经文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主题，他谈到了两种的儿女，就是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。这段经文带出了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的强烈对比。约翰在三章一节说道，神的恩典和慈爱是何等浩大，竟然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本来不是他的儿女，是神出于他的慈爱收养了我们。神从奴隶市场将我们买回来，不是要我们做他的奴隶，而是收养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这使我想起另一幅图画，就好像很多街头流浪的孤儿，他们无依无靠，四处流浪，靠讨饭来维持生活。他们浑身是污秽，没有任何的尊严，没有人喜欢跟这样的人做朋友，最多是给他们几块钱或者一些剩饭吃。其实我们就像这些无助的孤儿，神如何待我们呢？他决定要收养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所以约翰赞叹说，这是何等的慈爱，我们竟然得称为神的儿女。第二节接着说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 但将来如何，现在还不清楚。虽然圣经也有提到神的儿女将来会如何，但是图画还不是十分清晰。我们必须要等到将来才能够明白神一切的计划。约翰在这里想表达的是，既然神已经乐意收养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这种爱已经是难以想象，将来我们会经历何等大的荣耀，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想象，已经超越了人的思维极限。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看看保罗是怎么说的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这正是约翰所要说的，将来的事现在还没有完全显明，但是将来的荣耀肯定要远远超过现在。不过从第四节开始，约翰也提醒我们，成为神的儿女的确是荣耀的福气，但是我们不要那么快下结论。我们要想清楚，到底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。这个世界上不单有神的儿女，也有魔鬼的儿女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看清楚究竟自己是属于谁的儿女。谁是魔鬼的儿女？第八节告诉我们，凡犯罪的就是魔鬼的儿女。你要留心听使徒约翰的话，千万不要陷入自欺。如果你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，每个星期天都去教会，甚至参与教会的侍奉工作，但是只要你还是生活在罪中，你就不是神的儿女。因为约翰告诉我们，凡犯罪的就是魔鬼的儿女。难怪约翰在第七节要提醒我们，不要自欺，也不要被人迷惑。这段经文不是针对非基督徒说的，约翰是对教会里的基督徒说的，所以他才需要提醒我们不要被人迷惑。他要说的是，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，在这一点上我们很有可能会被迷惑，因为我们都在假设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儿女。但是约翰却断言说，凡犯罪的就是魔鬼的儿女。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言论。为什么约翰会这么说呢？因为他非常熟悉魔鬼的策略。很多人以为魔鬼喜欢附在人的身上，用武力来制服人，这样的例子的确是有，但是不多。魔鬼知道这方法不是上策，最高明的方法是不动声色地控制人，不仅当事人不觉察，甚至连周围的人也不知道。这就好像国家与国家之间打间谍战一样，全然不知道谁是间谍，可能那间谍已经潜入了国家或者组织的高层，甚至成为了那个部门的领导，这才是高明。所以魔鬼并不喜欢用武力来制服人，他喜欢在暗中控制人，特别是基督徒。约翰是在提醒我们，教会里有许多属鬼魔的基督徒，他们甚至是教会里的传道人和牧师。如果你以为教会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，那你就错了。在教会里一点都不安全，唯有住在主耶稣里才有真正的平安。我们从马太福音十三章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就可以看到这一点。比喻告诉我们，教会里有麦子也有稗子，有神的儿女也有魔鬼的儿女。圣经从来不隐瞒事实，圣经教导我们真理， 目的就是要教导我们懂得如何分辨善恶。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们必须要先检讨自己，看看自己的生命是属神还是属魔鬼。我们要先分辨自己，然后才分辨别人。不论是牧师、传道人、基督徒，我们都要懂得分辨他们。如果我们知道谁是败子，我们千万不要藐视他，我们当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帮助对方，将他从魔鬼的手中抢救出来。我们必须懂得分辨对方的属灵状况，才能够正确地帮助对方。如果你不知道对方是属魔鬼的，你当然没有办法可以帮助他，你根本没有想到他需要被拯救。如果你不懂得分辨，你甚至会被他迷惑，最后也跟从了他，成为了魔鬼的儿女。我们可以看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一节，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一节说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灵和鬼魔的道理。圣灵老早已经向我们启示，在末世的时候将会有很多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在教会中传播，很多基督徒会被迷惑，随从这些魔鬼的道理，他们甚至还会帮助魔鬼去传播这种错谬的道理。我曾经听过一个基督徒在聚会里分享到，他感受到神非常爱他，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。跟着有人问他说，你具体在哪一方面感受到神的爱呢？他回答说，我虽然不断的犯罪，但是神仍然不断的饶恕我，接纳我，他真的是很爱我。试想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不断的犯罪，神还是不断的饶恕他，接纳他，爱他。他到底想说什么呢？他岂不是在鼓励人犯罪吗？因为你越犯罪，就越多的经历神的饶恕和接纳，这样你就可以像他那样更多的经历神的爱了。不错，神有丰盛的慈爱，但圣经也提醒我们，基督徒不可以活在罪中，因为凡生活在罪里的都是属魔鬼的。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神的爱，正因为神爱我们，所以他要将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，他绝不会任凭我们犯罪而视而不见。今天有很多魔鬼的道理在四处传播，有些是透过书籍、杂志、报刊和各样的媒体来传播，有些甚至是透过教会的传道人来教导人。我读过一本英文的基督教书，书名是《王的儿女》。这本书是挺受欢迎的，它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基督徒是王的儿女，因为基督徒所信的神是万王之王，所以基督徒就是王的儿女，是王子和公主。我们都非常喜欢这样的信息，就好像童话故事那样，我们信了耶稣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王子和公主。既然我们是王子和公主，为了显明我们的身份和地位，我们必须要穿得好、吃得好、住得好。你有没有见过王子和公主住在破旧的房子里？当然没有，王子和公主都是住在王宫里的，他们都住得高尚、吃得丰富、穿得华丽。这就是那本书所要强调的，基督徒是王的儿女，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生活得好，他不会让自己的儿女受苦挨饿。这听起来不是很合理吗？哪有父母忍心见自己的儿女受苦呢？所以这本书从头到尾 都是在传达这样的信息。但是，我要清楚地告诉你，这就是魔鬼的道理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那本书的题目是《王的儿女》。我要问的是，究竟是哪一个王的儿女呢？不要忘记，魔鬼也是王，他是世界的王，那些跟从他的就是他的儿女。在西方国家，有不少人公开承认自己是魔鬼的儿女，因为成为魔鬼的儿女可以得到不少的好处。魔鬼是世界的王，主耶稣是天上的王。如果你信的是世界的王，你就是魔鬼的儿女，魔鬼自然会给你世界的好处。如果你是天上的王的儿女，他会给你天上的祝福，而不是地上短暂的东西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天上的王会给我们属天的东西，地上的王只能给我们地上的东西。其实很多传道人不知道自己在教导些什么，他们不明白传讲这样的道理其实就是在教导人成为魔鬼的儿女。教会里流传的很多这样的假教导，许多基督徒随从了这些假教导，不自觉的就成为了魔鬼的儿女。使徒约翰提醒我们不要被迷惑，不是所有自称相信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儿女。我们如何区分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呢？使徒约翰告诉我们，凡犯罪的就是魔鬼的儿女。今天的教会里有多少基督徒是活在罪中？即使是传道人、著名的牧师，有些也是在暗中犯罪，他们盗用教会的奉献，犯奸淫，诽谤人，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，我们在报纸中也经常看见这样的丑闻。但是这些犯罪的基督徒会夸口说，虽然我犯了罪，但是神已经饶恕了我，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。这听起来似乎是在表扬神的慈爱，但实际上就是魔鬼的道理。魔鬼要我们相信，信了耶稣后，你可以肆无忌惮地犯罪。不错，神是蛮有怜悯慈爱的。但你不要忘记，神对我们的要求，我们必须真正的悔改，才会经历到神的饶恕。神饶恕我们，不是为了方便我们犯罪。当约翰说到，凡犯罪的就是属魔鬼的，他不是指那些偶尔不小心犯罪的基督徒，他所指的是那些生活在罪里的基督徒。这些属魔鬼的基督徒不是表面上可以轻易将他们分辨出来，因为他们懂得如何掩饰自己的罪。表面看来他们是很虔诚，非常的热心，就当你真正了解他们的生活时，才知道他们是生活在罪中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些生活在罪中的基督徒不是神的儿女，他们是属魔鬼的。神的儿女是不会生活在罪里，因为他们里面有神的生命，有神的能力。所以约翰在第六节也提醒我们，凡住在主耶稣里的就不犯罪。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，主耶稣也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会经历脱离罪的自由。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其实是属魔鬼的，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是被魔鬼所操纵，他们不自觉地成为了魔鬼的工具，传播魔鬼的道理，成就魔鬼的工作。正因为如此，教会里有很多人散播是非、纷争结党，这些都是魔鬼的工作。 他是透过他的儿女来成就这些工作。我们要十分警醒，不要因体贴肉体而成为魔鬼的工具。马太福音16章记载了使徒彼得因为体贴肉体就被魔鬼利用来试探主耶稣，彼得不自觉地成了魔鬼的工具，所以主耶稣必须严厉地责备他说：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主耶稣称彼得为撒旦，因为在那一刻彼得成为了魔鬼的工具，想要阻止主耶稣走十字架的路。成为魔鬼的工具是非常容易的，主耶稣称彼得为撒旦，就是为了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情况。你认识到自己的情况吗？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：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你的行为是否相反呢？你不但没有除灭魔鬼的作为，还帮助他完成他的计划。究竟你是属于谁的呢？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神的儿女。究竟谁是神的儿女呢？神的儿女有些什么特征呢？第十节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约翰在这里教导我们如何分辨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那些不属神的，就是不行义和不爱弟兄的。反过来说，那些行义和爱弟兄的，就是属神的，他们才是神的儿女。那么行义是指什么呢？怎样才算是行义呢？不犯罪算不算行义呢？比如说，我不逃税，我不偷盗，我不嫖妓，这样算不算行义呢？当然不算。行义不是指不犯罪，要不然那些因意外脑部受重伤成了植物人的人岂不是最公义的吗？因为他们什么坏事都干不了。可见不干坏事不等于是行公义，你仅仅是没有犯罪。我们必须弄清楚公义的定义。很多人以为不犯罪就是行公义，这种错误的理解就影响了他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。他们以为非礼勿言，非礼勿视就是公义，他们用守律法来取代了公义，取代了行义。这绝对不是使徒约翰的意思。圣经所说的公义不是消极的禁欲主义，也不是守律法主义，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。约翰强调行义，因为公义是要活出来的。到底怎样才算是行义呢？我们必须从约翰一书的角度去明白什么是公义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行义。首先，行义绝对不是负面的，不仅是不做坏事这么简单。比如说，我没有恨某个弟兄，这是否意味着我爱那个弟兄呢？不一定。不做负面的事，并不等于你已经做了积极的事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确没有做负面的事，但我们也没有主动的做正面的事，我们只是选择了中间路线。如果我问你，你有没有恨弟兄？你肯定会说没有，因为你知道恨人是不对的。但是如果我问你，你有没有爱弟兄？你肯定也会说没有。你既不恨弟兄也不爱弟兄，这算是行义吗？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的定义是， 不爱弟兄的就是恨弟兄。这句话在约翰一书里出现了很多次，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来作为参考。约翰一书二章第九到第十节是这么说的，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。约翰说得非常清楚，恨和爱是相反的，不爱弟兄就是恨弟兄，而我们却认为不恨弟兄就是爱弟兄了，这样我们就是行在光明中了。我们一起看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，约翰一书三章十三到十五节，使徒约翰又说了同样的话，他说，弟兄们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不要以为稀奇，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，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，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我们也可以看第四章的二十节，第四章二十节说，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表达得更清楚，如果有人说他爱神却恨弟兄，他就是在说谎，因为不爱看得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。使徒约翰将不爱和恨等同了，如果我们不爱弟兄，我们就是恨弟兄了。请大家记住，行义的定义不是消极的，我们不要因为没有恨弟兄，就假设自己已经是爱弟兄了。为什么不爱弟兄就是恨他呢？为什么不爱就变成了恨呢？我今天不打算谈这一点，大家可以自己思想这个问题。今天我要重点谈论的是行公义，到底怎样才算是行公义？我们从第十节就可以找到答案。第十节说，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，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原来行义和爱弟兄是平行的，怎样才算是行公义？就是要爱弟兄。为什么爱弟兄就是行公义呢？两者有什么关系呢？什么是公义？就是遵行神的吩咐，服从神的命令。所以圣经说，公义是从信心生发出来的，这就是所谓的因信称义。信心是对神的顺服，当你服从神，遵行神的命令，你就有一个公义的生命。公义是借着服从神的命令而来的。那么我们当服从什么命令呢？我们刚才已经提到，就是要遵行爱的命令，这就是主耶稣给门徒的命令。你可以选择服从还是不服从，这条诫命是所有诫命的总纲，不遵守这条诫命就等于拒绝了主耶稣的主权。所以在第十一节，约翰提醒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命令是我们从起初听见的，是我们当遵守的。那些遵守主命令的人就是行义的人，是神眼中真正的义人。在结束这篇信息前，我们要谈一谈该如何具体彼此相爱。 我们不想谈一些抽象的道理，我们要实践主耶稣的教导，不要只是整天谈论爱，却没有具体的彼此相爱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爱的要求是什么，我们当如何去爱弟兄，我们还要为弟兄舍命。但是在能够为弟兄舍命前，我们必须懂得如何爱弟兄。虽然这是很艰难的功课，我们可以按部就班的去学习，只要我们有信心，肯立志朝着这个方向走，持之以恒地守着这个目标，主必然会帮助我们。圣经有没有给我们什么指示，当如何学习爱弟兄呢？圣经又以什么作为爱的标准呢？我们可以留心看第十节的下半节。第十节的下半节，约翰说道，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这里强调的是行动，爱弟兄不是光口说，而是要以行动来表达。圣经说的爱不是一些感性的关系，是很实际的爱，是弟兄之间的爱。教会肢体的关系是被形容为弟兄姐妹的关系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意味着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在教会里学习彼此相爱，就好像一家人彼此相爱一样。就是说，当你看见教会的弟兄姐妹时，你不再看他们是外人，而是你的兄弟姐妹。我希望当我们彼此称呼弟兄姐妹，不仅仅是一个称呼，而是从内心里看对方为弟兄姐妹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比起血缘的弟兄姐妹关系来得更为亲密，因为属灵的关系是永恒的，是永不终止的，而肉身的关系只是局限在今生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，这关系就结束了。你有多重视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呢？你是否看自己跟家人的关系比跟教会的关系来得更为重要呢？当你称某个基督徒为弟兄或者姐妹时，你真的从心里认同他是你的兄弟或者姐妹吗？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，要从心里接纳教会的肢体为自己的弟兄姐妹。使徒约翰非常重视这一点，他在约翰一书里经常称教会的基督徒为孩子，中文圣经将这个希腊词翻译为小子，听起来好像不太客气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亲切的称呼。约翰写这封信时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，他称呼教会的晚辈为孩子，表达了他跟教会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，就好像父亲跟孩子的关系一样。约翰这样称呼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其实是效法了主耶稣跟门徒的关系，主耶稣也称呼门徒为孩子。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，这种的家庭关系有多真实，就在乎我们有否彼此委身。我们知道该怎样看待自己的家人，但是圣经要我们看教会的弟兄姐妹远超过自己的家人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绝不是可有可无的。这应该是每个基督徒的目标，我们一定要追求彼此切实相爱。彼此切实相爱这句话是取自彼得前书四章八节，我特别喜欢切实这两个字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纸上谈兵，不切实际， 所以圣经用了切实两个字来提醒我们，要脚踏实地地去实现这个目标。主耶稣只给了门徒一条诫命，就是要彼此相爱，他也给了我们一个大使命，就是使万国万民做他的门徒。很多时候我们只着重于大使命，到处忙着传福音，却忽略了主的诫命，忽略了彼此之间的关系。我们不能够只顾着传福音而忽略了主耶稣给我们的诫命，因为两者是密切相关的。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:35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世人怎样能够认出我们是属神的呢？不是单靠传福音，也要靠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爱。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爱，显明了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要走极端，只忙着彼此关心，却忘了主给我们的大使命。我们要持守以往做的好事，也要有新的学习。我们的属灵生命一定要不断的晋升，从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。我们要继续到不同的地方传福音，同时间我们也要经常透过彼此关心、彼此相交来巩固我们的关系。要把主耶稣的诫命实践出来是需要计划的。既然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家庭，彼此相爱如同一家人，因此我们可以用家庭的模式来建立教会。神设计的家庭是从小规模开始，这样成员才能够学习切实相爱。如果成员太多，根本不能相顾。如果连对方是谁都弄不清楚，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切实相爱呢？所以我们可以在教会里设立家庭小组，大概7-8人一组，以家庭模式来运作。每一组都有一个较成熟的弟兄或者姐妹来带领，这样才能够保证那个家庭小组是按照神的心意成长，不会变成小圈子排斥其他的弟兄姐妹。我们每一步都要小心谨慎，因为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很容易犯错误，我们必须小心按照神的蓝图来建立这家庭小组。在这家庭小组里，我们要切实地学习怎样看待每一个家庭成员，看他们为自己的哥哥、弟弟、姐姐、妹妹。我们从这小组开始，按部就班学习彼此相爱。要实现这个目标，我们都需要付出时间。学习任何事情都要付出时间，要关心别人是需要付出时间的。如果你拿不出时间，就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。你不播种就不会有收成，不肯付出又如何能够爱别人呢？爱是需要付出的，需要牺牲，不肯付出自己就没有任何爱可言。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忙，时间是非常的宝贵，但是我们必须认清楚生命的意义和方向。你要把时间投资在那些有意义的事情上，所以付出时间是必要的。我们需要时间彼此沟通，彼此了解，光是寒暄几句是没有用的，太肤浅的关系根本不可能达到彼此相爱的目标。如果你看到这个意象，愿意靠神的能力建立教会，好让神的荣耀能够透过基督的身体向世人显现，你就必须跟弟兄姐妹同心合意，学习彼此切实相爱。 当我们愿意凭信心回应神的命令，神的荣耀就会透过我们彰显出来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的《约翰一书》信息系列的第五讲，题目是《谁是神的儿女》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提醒我们，基督徒的道路是一条窄路，沿路上有许多的迷惑，千万不要被一些动听的道理所迷惑，当脚踏实地做一个行公义的人，以主耶稣的诫命为生命的目标，一同跟弟兄姐妹追求彼此相爱。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李马可牧师的《约翰一书》信息系列的第六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fuyindiantai.org。 我重复 www.fuyindiantai.org。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，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，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我重复，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又接近尾声了。在结束之前，我为大家选了最后的一首诗歌作为我们向神的祷告，歌名是主啊，愿你拉着我们的手。歌词说，主啊，愿你拉着我们的手在风雨中行驰，主啊，愿你牵着我们的心飞往世界各地，愿你的精兵从这里走出，愿你的队伍在这里崛起，愿将福音的火把传遍天涯，传遍地的四极。主耶稣也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让我们一起来收听，主啊，愿你拉着我们的手。
愿你拉着我们的手在风雨中行驰，主啊，愿你牵着我们的心飞往世界各地，
愿你的精兵从这里走出，愿你的队伍在这里崛起，愿将 福音的火把传遍天涯，传遍地的四季。传遍天涯，传遍地的四季。